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的灵与魂与身体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已成就这事。我知道今天晚上有些人是晚上才来，白天不在，所以我想很快的，我用几分钟的时间把我们今天就是三堂的信息，包括这是第三堂，我很快的把它复习一下。我们今天就是要回到主的话，我们特别从保罗的书信开始，因为我们叫保罗的书信，它刚好是四组的书信，那么它中间四组呢，中间大概相隔是5年的样子。那么因为保罗他的一生呢，刚好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1年、11年又11年。那么他这个三个阶段可以相当可以圣经给我们看见保罗经过婴孩期、少年期，然后呢到了成年期。那么就在他第二个阶段中间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呢就借着他写了头两本书，就是帖前跟帖后，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5年以后呢，那就是到他第二个阶段最末了的时候，他就写了罗马书、加拉太书跟林前林后，这第二组。再过5年以后，他在罗马监狱就写了四宗的书信，就是以弗所、哥罗西、腓利门跟腓立比。那么最后寻道以前，他就写3本提子书。那么我们注意到，就是当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那个教会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个时候其实才不到几个月，所以可以说是出生的婴孩。那么现在呢，保罗知道怎么帮助他们，他不是用系统的教导来帮助他们，不是。所以一开始保罗讲圣洁，但是不是像罗马书那样，因为在那个时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还很幼嫩，所以保罗只能照着他们的程度。保罗说他自己愿意像做母亲一样用奶来乳养他们，而像父亲一样嘱咐他们、叮咛他们。所以你看见这个时候保罗不做教师，保罗只做父亲，只做母亲，因为这是唯一能叫生命长大的那条道路。那么过了5年以后，那就不同了。我们知道他写信给罗马的教会、加拉太的众教，还有哥林多的教会，那么这几个教会都已经在主里面慢慢的到了少年期。那么因为保罗比他们先走一步，先成熟一点，所以他已经经过了少年期的种种，所以他就到时候呢，他就把他在少年期所学的就交通给罗马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还有加拿大的众教会。所以当我们读这第二组书信的时候，很明显的保罗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那这个时候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因为他们在学校里面，所以那个教导呢是系统的教导。所以当你读到罗马书的时候，你看一开始前面8章很清楚，因信称义，因信成圣，然后因信得荣耀。所以现在保罗是因为把他们带到基督的学校，所以现在那个空气乃是学校的空气。所以呢，我们如果真的要明白保罗怎么帮助神的儿女们过圣洁的生活，那么我们一定要先从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开始。那么我想我们今天我大体很快的说一下。那么然后呢，保罗很简单，保罗第一他自己做榜样，所以他就对他们说，他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那么这个的圣洁的情形呢，是有人可以做见证的。第一，神可以做见证，当然他良心就没有无亏，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许多周围的圣徒也可以为他做见证。所以圣洁的生活是一个见证，而这个见证呢，不光神要为我们做见证，我们周围的世人要为我们做见证。我们知道这个世人呢，虽然 他们不信主，但对每个基督徒都有一个标准。有的地方他可以去，但是基督徒不可以去。他知道你们如果是基督徒，你们也来这个地方吗？我是可以的，但是你们不可以。这些话我可以说，但是你们不可以说。所以我们知道说，世界上人对基督徒都有一个标准的。所以现在你可以看见，如果一个基督徒真的活出圣洁的生活，在公司房、在学校，世人会看见的。我想这一点非常的要紧。我还记得我在军中的时候，就是你在台湾那个时候，你读完书以后，那么如果你要出国以前，那么一定要当两年预备军官。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在学校里面。那么学校的预备军官都是大学生啊什么的。那么我就知那那个时候呢，慢慢在我那个单位，大家大概都知道我是一个苏民。那么当然年轻人在一起也总是喜欢讲笑话啊什么的。讲得很开心，结果我不小心的就我不是要听他们讲什么，我就不小心就进去了。一进去，他们就通通不讲。我说你们可以继续啊，他们说不行，耶稣迷来了，我们不能。那弟兄姊妹他们都知道说耶稣迷，为什么耶稣来临，有耶稣迷来了这些话不能讲。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那些不信主的朋友他们不清楚，他们清楚得很。所以你看，保罗给我们看，圣洁不是个高到一个地步不可琢磨的功。许多信主、许多不信主的人，他看得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里保罗有一个情形，是让这个让帖撒罗尼迦圣徒一下就看得很清楚的。那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说我要像父亲一样，因为儿女。眼中的父亲就是英雄，他的脚踪要成为他们的脚踪，他愿意照着父亲的脚踪行。所以保罗如果要他们过圣洁的生活，你看他一定为他们分别为圣。我们的主就这样，我们的主他是没有罪的，但是他说他为着门徒，他要分别为圣。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是原则的话，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怎么不应该为儿女分别为圣？我们这些做祖父母的，为什么不为我孙子们分别为圣？我们这些做老师的，当然要分析。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因着保罗这样说，所以你看见现在保罗的话就能响了。有的人有的时候话讲不响的，保罗现在话讲得响。他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然后下面他就劝他们，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神。那么这位神是怎样的神呢？是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所以现在圣洁的秘诀是什么？在每件事情上，你要问说，你要问主说，到底我这样做有没有对得起我的神？因为他既然有荣耀和他的国度，你看看，等于整个的江山在背后来护着我。我们说一个人，一个人爱江山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现在在整个的英国的江山在他的背后。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要我们进他的国，这是神的江山，然后用他的荣耀来呼召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有没有把他代表错呢？那么这个就很清楚，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有没有把他代表错？所以这个很清楚，在第二章里面你看见保罗讲得很清楚，然后到了第四章呢。很清楚，保罗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旨意。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那么好，什么叫圣洁呢？要远离淫行，意思就是说不能有淫乱的行为。而所谓淫乱的行为，乃是指着在婚姻限度以外的，无论是已婚的，无论是未婚的。那么什么时候我们有这样的行为，那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就不圣洁了？非常简单。现在你看，你这个圣洁是从身体开始。”那么我们叫撒旦，他是非常的，撒旦，他要攻击我，要我们跌倒。他知道我们身体是最脆弱的，因为身体是和身体上一些的需要连在一起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就身体会变成很脆弱的一环。但是现在，如果我们学习这个学习这个圣洁的功课，那么很清楚，保罗给我们看见不是很高的。现在他没有讲。我们的思想、情感要怎么圣洁？他没有这样说， 他也没有说你的灵要怎样的事情没有，这就很明显身体。然后告诉给我们看见说，最不要要用这个圣洁和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那么，然后保罗继续说，原来呢，我们神召我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很清楚，这幅图画摆在我面前。那么，如果我们拒绝这个呼召，那么保罗说，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是圣灵给你的神。那么神呼召我们，明明要我们成为圣洁。如果我们拒绝神，我们就是拒绝那位使我们要我们成为圣洁的那位神。但是保罗换了一句话，他说乃是弃绝那是生命圣灵给你的神。那么特别注意，这个圣灵这个灵的上面加上了圣洁，原文是圣洁的，和成为圣洁，圣洁是一个字。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他原来呼召我们，他不光要求我们。许多时候你知道吗？许多时候我们被召，我们要被要求的。神呼召我们，意思就是 "I want you"，就好像山姆叔叔一样，他那个征召那个指头一点 "I want you"，这是呼召，对不对？神也是这样，神呼召我们，他说他要我们，但他要我们，他不光是要求我们，这是呼召。我说他同时呢，他要把圣洁的灵。那现在你就知道说，原来今天我们能守住自己的身体，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守住自己能这样守住，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主所给我们的生命乃是圣洁的生命，而这个圣灵，这位神的灵原来是圣洁的灵。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找到圣洁的秘诀，什么时候你让这个圣洁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那弟兄姊妹，他很自然地就守住我们的身体，因为它里面有个性情，那个性情，你看见一到了不应该去的地方，做了不该做的事，你看这个人就好像生一场大病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保罗就这样的给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刚刚蒙恩得救，你怎么帮助他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一开始你不要讲太高的道理，那不要一下就把罗马书搬出来。那是学校，你是很好的老师，不错，但你没有办法把教室当在摇篮的旁边。你看现在这个婴孩在摇篮里的孩子，他需要什么？他需要奶奶喂他，需要父亲常常叮咛他，慢慢他们就能长大。那么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又来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这就是贴前跟贴后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不错。这个贴前跟贴后啊，是讲到生命应用的什么情景。可是大家不要忘记，《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啊，给我们看见保罗像父亲一样，像母亲一样。虽然他现在手里抱的是个婴孩，他要用奶喂他，而且慢慢这个婴孩慢慢在还没有上学以前，然后做父亲的就要教导他、训练他，然后呢管教他。那么这个是父亲跟母亲所做，他们手里捧着的。是还没有长大的孩子。可是呢，你要知道，做父母的人，他如果手里捧着这样的生命，可是呢，在他们的里面有一个生命的期许，对这个孩子一定有生命的期许，有一幅的蓝图的。所以你读到贴前贴后是一面，你看见说保罗是在他们幼嫩的时候，保罗给他们看见，神要他们圣洁，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怎么样圣洁，在他们的程度，在他们那个程度里面帮助他们。所以我想很清楚的。可是这个并不是告诉我们说神最高的旨意就这么做的，不是。神最高的旨意是什么呢？乃是全然成圣。所以你读到这个第五章第23节的，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那么这个"全然"什么意思？你要看上下文。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难处就是我们喜欢很快解释它，所以如果你要真的把威斯利约翰那个 entire sanctification 如果把它放在这里，就完全放错了地方，你知道吗？因为这里讲到使你们全然成圣，你要看那个上下文的。那么如果你看上下文，尤其他们懂得文法，能告诉我们，那其实就指的下面的灵与魂与圣子。那就是说，我们这个人什么时候算是一个整个的人呢？整个的人不光是身体，身体不是整个的人，这只是我们的躯壳而已。 不是整个人。我们整个人是我们的身体加上我们的魂又加上我们的灵。所以呢，赐平安的神要使你们全然成圣，意思是什么呢？是要你们的身体圣洁，魂圣洁，灵圣洁。所以下面说，叫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所以上面的全然圣洁就是下面的灵与魂与身子能够得蒙保守。得蒙保守什么意思？就是说得蒙保守什么意思？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意思就是说在见主面以前能够保守他们免去玷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不错，这个婴孩呢，他只要能够在身体上他能够顺服，能够圣洁就好了。但你不要忘记，如果在这一点上他能顺服主，那么主就可能把他从身体的层次把他提升到魂的层次，然后提升到灵的层次。等到主回来的时候，等到一个人真的完全长大成人的时候，你看见他不光是他的身体圣洁蒙保守的，他的魂就是他的思想情感意志也是圣洁也是蒙保守的，那么更重要他的灵也是蒙保守的。所以等到灵魂体都蒙保守都圣洁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人已经完全成熟。那么现在主给我们看见什么时候是我们最后成熟的时候，那是到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有一幅图画，这个婴孩现在他只能够在这个层次里面，你看见吗？满足神的旨意。如果他能够守住他的身体，在他的那个生命的程度里面，在神的感觉里面，在神对他的期待里面，他已经完全。所以你要知道说，今天我们讲完全这个会，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是历史历代弟兄姊妹没有看到的一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比方说当许多人讲的完全的都是讲绝对的完全，所以所谓无罪的完全，或者说讲到完全什么意思，那就当你追求圣去追求的时候，好，那么你就希望蒙恩得救以后过一段时间，你希望圣灵的恩典就做第二次工作，那么给你第二次祝福，然后你把自己奉献给主，那么感谢主，因为圣灵这个充满你，然后呢你觉得罪根被拔掉了，拔掉了以后你就希望一步，用中国的话讲，一步就登天，我一步就完成，就这个我一下子我就完全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忘记了一件事情，我们忘记了基督徒得救以后他是从婴孩慢慢长大成人的，这是个生命的过程。但是呢，会不会在过去几百年大家把成圣这件事把它抽出来当作什么呢？当作道德的一件事情，他把它当方应作把它当作一件道德的事情，他忘记了这个道德事实上生命里面的一环是很清楚的。那么如果你把生命的那个过程拿掉，然后你光从道德的角度去看的话，那么他当然希望说如果罪根拔掉的话，那现在我就不再犯罪，那么从此以后我就可以，那么从此我就全，那么我就达到完全的爱了。但事实上呢，弟兄姊妹，你就发现真的在经历里面的时候，你看见好像看不见。第一个，你的罪根还在。第二呢，根据圣经的确很清楚，只有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才达到完全。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完全乃是指着成熟来说，不是指着我们，不是就这个，乃是指着我们的成熟来说。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清楚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从帖撒罗尼迦来看起。你如果忘记了这根本是个生命的程序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要求神的儿女过于神所要求对他们。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小孩子如果他是五岁，他也许最多只能拿一公斤的东西，就做他的生命程度来说，能拿一公斤他父母应该很满意。什么叫完全呢？完全就是父母满意，这叫做完全。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如果就是神绝对的标准来说，那么神绝对的标准，那个圣洁，那个标准，谁能达得到？但是问题不要忘记，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他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所以圣经说，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爱的儿女一样。那弟兄姊妹，效法神，好像蒙爱的儿女，就是他是父亲，你才能效法他。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父母对于儿女的要求，不是绝对的要求。你看哪里有父母对儿女有绝对的要求？父母如果是绝对的要求，按照成人的要求的话，我今天可以跳20公斤，现在一个小孩子25岁，我就要把20公斤放在他身上，你就把他压垮了。这不是做父母。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今天讲罪这些东西，你用法律、用律法、用道德、用这些地方来要求的话，那你不要忘记，那我们的神是没有人能和他相比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回到主的话。回到主的话，你看见是，如果我们为什么圣经说你们要效仿神，如同蒙爱的儿女，因为他是我们的父母。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这和生命发生，我们所以是神的儿女，因为他生了我们。但这个生命要从幼嫩慢慢慢慢长大的。所以如果在他5岁的时候，假定他们拿1公斤，父母很高兴很高兴。那弟兄姊妹，就做5岁的生命程度来说，这个孩子已经完全了。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他顺服，肯替爸爸拿1公斤，然后呢慢慢他生命长大，等到10岁的时候也许是3公斤。如果到了那个时候他只能拿1公斤，你就不会满意，那就是不完全，这个孩子不完全。到了他真的20岁的时候，那么你知道说他应该拿多少公斤的重量。所以弟兄，这个完全你要记得，如果在一个爱的气氛底下，在家的气氛底下，那个要求是个相对的要求，那么这个就是相对的完全。那如果我们对这个有明白，对这个明白有认识的话，那么我相信我们会怎么一，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不会有一种的期待是圣经里所没有的。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而且你不会骄傲。就算是今天神满意的，在神的眼光中看，你完全不是按他绝对的标准，你不可能和他绝对标准来相比的。但是呢，在你的生命的程度，父亲满意了，什么时候父亲满意了，神算是你是完全。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这个是圣经里面完全的观念。圣经里面的完全乃是指说生命长到一定的程度，叫人觉得满意的，你明白吗？所以这一个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有一件事你要记得，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也好，后书也好，很明显的一面是面对着孩子实在的光景。所以你看在这里没有长篇大论，没有讲理论，一切都是很简单，讲到圣洁，讲到见证，讲到要对得起神，讲到你们要讨神的喜悦，要圣洁，而且是守住你们的身体，很稀奇，你们只要这样做就可以。如果你连这一点都没有做过，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神的旨意。如果你这一点都没有做过，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圣洁。你如果真的要知道什么叫圣洁，在你身上有感觉的话，你起码在这一点上你要蒙主的保守。所以弟兄姊妹，非常简单。但这个是不是说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当然希望孩子能长大，所以他手里抱的是孩子，但他的眼睛所盼望、所看见、所想望，对这做父母的人，他是想到20年以后、30年以后，我的儿女能够长大，有一天能够拿得出去。啊，弟兄姊妹，这是所有做父母的人他们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在帖撒罗尼迦，你看给我们看见，是从生命开始，但是很重要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生命的期许。保罗的确对于帖撒罗尼迦的圣徒有期许，比方说，你看第4章，他说啊，他说，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这个后半第四章第1节的后半句，他说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看见了， 这就是长进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你看你能看得很清楚，不错。虽然那个时候保罗对帖撒罗尼迦圣徒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圣洁，要守住自己的身体，那么你说这个层次太低了吧？不，不要忘，这是开始。但这个并不表示说神最高的旨意是这样，不是，不，神的的确确知道说这个孩子有一天如果长大的话，那么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很清楚，长大到了一个地步，他不光是身体圣洁，魂圣洁，还有灵圣洁。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我们还灵和与魂与身体他们都有保守。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到了那个时候生命完全成熟了，所以一点都没有错。今天我们可能怎么可能在主没有回来以前是达到完全的，完全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圣经又说你们要竭力达到完全的地步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竭力达到完全地步，表示你们是可以，就是表示说我们是可以达到完全的地步。但是不要忘记在这里，因为它是个生命的过程，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生命的特质。如果你把生命的特质拿掉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会看不清楚，然后我们就会有一种的理想，那个理想圣经里没有，而且我们根本办不到。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要记得我们的生命乃是基督的生命，乃是圣洁的生命，这个生命要慢慢长大。所以成圣的秘诀是你让他来长大，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我那个永远是那把钥匙。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重要。如果你把生命拿掉了，你光注意道德的那个范畴，你光注意那个一切都是罪呀、那么讲罪当然就转罪，很明显我们的神站在法官的地位上。所以你看这种的要求很明显的都是在法律层次的。但是不要忘记，神的的确确对我们很有期许，他知道我们里面的生命会长到一个程度，到了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不光我们的身体得着保守，你看见我们的魂还有我们的灵。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魂是指的我们思想、情感和意志来说。所以你看，生命长到一个地步，不光我们的身体得保守，连我们的情感，弟兄姊妹，你看都不受污染。有许多的情感是受污染的，尤其是受污染的。有很多母亲对孩子的爱是溺爱，那个爱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不要以为爱就好，要爱有原则的，没有原则的爱就是溺爱。溺爱严格说来不是爱孩子，是恨孩子。很多做父母的以为他爱他的孩子，事实上他不小心他是恨他的孩子。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的情感需要十字架的工作，然后你看见说我们的情感需要蒙主的保守，我们的思想也是如此。你看见许多时候这个思想，我们的头脑就是个不设防的城，你看见撒旦那个火箭就是对准我们的思想。所以这点你要很小心，你看见，所以圣经说你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嘛。所以撒旦攻击的就是我们头盔，就是我们的思想。所以打仗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因为撒旦这个，或者说撒旦的游乐场就是我们的思想。所以你看许多说他常常用火箭就射到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些念头，污秽的念头等等。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就要像马丁路德所说的，你没有办法让鸟不从你头上飞过，但是你可以让鸟不在你头上做窝，这点很重要。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意志很有关系，什么时候你意志赞成撒旦的建议，那么罪就是产生。所以罪的产生呢，乃是你意志配合的结果。如果一个污秽的思想射到你里面，你一拒绝就完，那不叫做罪。这点我想我们是需要知识的。但是呢，什么时候你一拒绝他，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和罪没有关系。所以主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动了淫念的，那个看是第二次看，所以他里面已经赞成了，不是第一次，不是起初不经意的看。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这个世界，那除非神把我们 神把我们把我们离送走，这个离开这个世界。那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这个世界是个污秽的世界，但是基督徒就是他不会有第二次的看，他第一次看见那不是罪。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思想上的圣洁是很重要，思想圣洁、心思上的圣洁当然是很重要，意志上也是这样。所以你看我们的意志也需要分别出来，许多时候因着我们是O型，因着我们生下来就这样，所以你看我们就是，所以你看许多的决定都是你看见都需要主光照我们。所以怀特菲弟兄说的很好，他说许多时候我们认罪的眼泪我们都需要求主用血来接近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在主面前的情形，你看我们以为很属灵，但连那个眼泪都需要求主用血来遮盖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这个身体的圣洁是基础的，但如果你顺服了，你看慢慢你就能懂得什么叫做灵圣魂。那就指着什么？指着我们的思想，指我们的情感，指着我们的意志来说。所以你看慢慢的，那这个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主在我们身上慢慢就开始工作。那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故事啊，因为我们的魂是说到我们的己，那慢慢你会发现说我们这个魂已经受了污染，所以你看见需要圣洁，需要圣洁。那这个说起来话很长，这就为什么需要十字架的工作。所以这是指着我们心思情感跟意志被分别出来说的。那么不止如此，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灵实在很弟兄姊妹，你不要灵就是我们这个人最真的地方，最深处。那么这个灵呢有三个功能，一个呢就是良心的功能，一个呢就是这个敬拜的功能，还有一个就是直觉。那么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灵应该不会受污染，但是呢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很清楚，因为圣经里面的灵呢很容易受我们魂的影响。不要忘记，因为我们今天人在肉体里面，所以表示我们这个人许多时候还是受这些东西的支配。所以我们的灵好像什么，好像水管一样啊，好像这个水，就圣灵呢是住在我们的灵里面。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水管必须洁净才可以。那么因着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魂常常不洁净的缘故，所以我们的灵很自然受到污染。所以不要以为说灵出来就是好，你知道吗？有的人说我们释放灵，释放灵，但是问题要问题，你释放的什么灵？如果你释放的是基督的灵就对了。那么你说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你大家都还记得这个约翰的故事，就是约翰后来是爱的使徒，不错，他也的确是躺在主耶稣的怀里。所以如果你看见那个十二个门徒的画家笔下的十二个门徒，那最女性化的一定是约翰。因为他好像是最温柔，所以才会躺在主耶稣的怀里。但是其实呢，他跟他的雅各两个哥们，这个虽主知道他们，给他们取名叫的雷子，那证明他们性情非常暴烈。所以他们，所以有的他们会打雷。那什么时候打雷呢？有一次他们不是到了这个，到了什么地方？到了这个撒玛利亚，结果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们。你看。保罗，这不是这个约翰呢，他就打雷了。他说：“求主啊，从天上降火，像以利亚把他们用烧。”你说好不好？为着主的缘故，因为这些人不接待主，他这个生气不是为自己生，为着主生气。所以有的人呢，生气很，他说我这个怒是易怒，其实生气就是生气，对不对？所以许多时候呢，你看见约翰呢，他不认识他自己，他灵出来了。你看灵出来他才会祷告说求主从天下降火，砰砰把他们烧了。然后你看主回过头来对约翰怎么说，他说你不知道你的灵如何，原文是灵，中文是翻译心呢，其实原文就是灵，你不知道你的灵如何。这个灵根本是凶杀的灵，这个灵根本是暴烈的灵。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主要真的分别为圣，真的把我们带到圣洁的地步，不要忘记，不光你的身体 需要守住，我们的思想情感需要守住，我们的灵是什么灵？许多时候我们不认识我们的灵。弟兄姊妹很稀奇，一个人一讲话，他的灵就出来了。所以很重要，弟兄姊妹，每次我们如果供应神的儿女的话，我们的灵需要得到释放，但那个灵就是基督的灵，那个灵不是你自己的灵。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自己不小心跑出来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那个结果不小心会污染别人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主怎么说呢？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等到我们的主讲到提摩太前书最后面，不，帖撒罗尼迦前书最后一章，还有帖撒罗尼迦后书最后一章，你看我们的主怎么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到了那一天要办到，到那一天，你们灵魂体都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换一句话说，到那一天呢，已经完全达到。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这证明说，虽然保罗他手里捧着是个婴孩，但是他给我们看见说，不错。就说他生命的程度来讲，现在你最起码给他看见说，他需要守住身体，但这不是完全的。但是如果他们顺服主，他在那个时候已经陶主的喜悦，在他那个生命的层次里面已经完全，因为在那个层次里面，我们父的心已经满足了。但如果就做父的那个长城的计划来说，还早得很。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明白圣经的话，你就看见没有一个人会骄傲，没有一个会失望。咦，你不会骄傲，因为你不是一步登天的。你不会说，因为昨天我得着第二次的 blessing， 罪恩拔掉了，从此以后我完全圣洁，没有这件事情，你不可能。前面路还遥远的很，你现在不过是15岁，你只能拿这么多东西，你拿这么多东西，父母高兴得不得了，父母已经很满意了，父母已经很满意了。我记得我们的小外孙女啊，她不到三岁，那个时候她就会背出诗篇23篇。我们实在已经很开心，很开心，因为对我们来讲，她已经是完全了，因为她不到三岁嘛。所以在她那个程度，按理来讲不可能背诗篇23篇。其实她能了，你看做父母多么开心。所以弟兄姊妹，你每次看见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你一定要看到我们天上的父。我们的父知道我们有几斤几两，我们父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家庭不是法庭，神的家不是法庭。所以你不能用一个绝对的标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得清楚，我相信在追求的路上，我想我们就要有很多的成就。一面你看见，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向着标杆直奔。你看，这就是保罗，看见吗？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回过头去看教会的历史，许多的难处在哪里？就是说，因着我们不清楚主的话，所以呢，我们把难担的担子就加给了别人，我们自己挑不起，也让别人来挑。但是其实就是，你如果仔细来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很明显，这里有一个母亲，这里有一个父亲。你看看他第二章第19节怎么结束，第二章怎么结束，你看。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荣耀，我们的喜乐。那现在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你看见他们站立得住了，虽然有逼迫，你看见他们很刚强，所以保罗很开心。但是问题在这里，保罗的眼睛不光是现在，保罗的眼睛是什么？他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和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的荣耀，我的喜乐。这什么意思？这就是等到保罗看见，等到那天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这个生命慢慢长大了，而且现在他拿得出去，可以站在他的面前。弟兄姊妹，这个才算是真的长大。然后他说，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你看，这是父母的喜乐，这是生命的期许。我常常喜欢说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姊妹，她刚刚生下孩子，那么高兴不得了，主实在赐给她， 很宝贝的儿子。结果有一天我就接了个电话，我知道他这几天应该是忙着尿布啊什么这些，他从来没有做过母亲，应该要忧虑这些事情。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弟兄啊，你能不能告诉我，就你的意见呢？如果我这个孩子长大，那么他到底是读台湾大学好呢，还是读师范大学好？你看，这就是母亲的心，他应该忧虑是，尿布啊，还有这些东西，这个才对呢。但是母亲已经想到20年以后，他就在那里考虑，到底是进这个学校好，还是进那个学校？在美国也是这样，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很早就在那筹钱呢？”因为如果你真的要进什么样的学校，要一笔很大的钱，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做儿女的、做父母的这样，那就是父母对生命的期盼。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为什么保罗说，基督住在你们里面，乃是荣耀的盼望。感谢主，现在你看见保罗对这些的，帖撒罗尼迦圣徒，他是充满盼望。他们虽然得救才几个月，你想想看。但是保罗心中已想到他们怎么样能够站在他的面前。那么怎么站在他面前呢？第三章的末了就是个答案。你看第三章末了第十一节：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让十二节：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比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所以你看见这里又是生命，那爱是生命。你看这个爱，这个生命，这个爱是从生命来的。我们根本不会有爱的，我们的爱是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能爱，就是爱的。所以你看这个生命要怎么样长大的，对不对？而且你们彼此相爱的心，还有爱众人的心，都能够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那么怎么样呢？好使我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所以可见呢，最后在父神面前能够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那弟兄姊妹，那就是长大成人的时候，这是一直长到那里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能够想象到一个做父母的省吃俭用，就是希望孩子能够长。所以等到有一天他在毕业典礼看见他的儿子儿女能够站在众人的面前，很多人说，哎，那个小帅哥是谁？你看这个听在父母的耳朵里，你知道是个何等大的安慰。这20年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的辛劳，但是感谢主，你看现在终于有的人，现在他的儿女可以拿出去。那么这个在保罗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站在他面前，站立得住，而且呢是心力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圣洁乃是生命满意成长的结果，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我们能看见这一点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得很，那你现在你就会明白说，贴前贴后很明显的就是把这些幅度画给我们。那么还有很有意思，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头两封书信，保罗第一次用圣徒这两个字，一次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次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后来他就用了很多了，你看见吗？所以非常有意思。你如果读到罗马书，尤其后来越到后面，又是越到什么帖腓立比书啦，什么越来越多，因为你后面的书信都比较短嘛，所以他用圣徒的次数越多，和前面比较长的书信，像格林多啦，像罗马也讲圣徒，但是相对起来，那个就这密度来讲，你可以看得出来后面是越来越多。所以毫无疑问的，在保罗的感觉里面，你知道说我们这些人是被分别为圣，这些人乃是一个圣灵成圣的。所以呢，第一次讲到圣徒，那就是第三章第几节呢？第13节。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这里讲的众圣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这里给我们看的，有一天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要和众圣徒一同来的。那这个时候是什么？这个时候就是保罗罗马书第8章讲的众子 显现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这些众圣徒，就是父亲来，就是主耶稣来讲，他心中何等的满足，因为他们都长大成人。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时候特别说的圣徒。那么还有，你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你看第十节。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日子。所以主回来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到有一天我们的主很有面子，到有一天我们的主非常的光荣，非常的荣耀。为什么？他所